好，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面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也晚安。我们继续在讲约翰福音。我们这一大系列已经讲了两三年了，从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这四卷福音书，我们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基督微型传奇，对四福音做一个总览。我们已经讲到快要尾声了，我们这一次用每一卷书找出它有一些技术的特点，可是借着这个，我们大致上把每一卷福音书多半的经文都有提到啊，所以希望大家经过这段日子对四福音更加的熟悉，这是我们信仰的最根基，对吗？就像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他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摩西五经，神告诉他们那些话，他们要常常存在心里面，他们称它叫妥拉，就是教导，神教导他们的话，他们也要传承到他们的后代。可是当基督来成全的救赎，在新约时代神设立的救恩，我们这个福音它的根基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全的事，而记载在四卷福音书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希望大家都要熟悉它。那我们正在讲约翰福音第九个技术的特点，就是个人工作。我们讲了好几次了，也许你已经被说服，这是约翰福音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对吗？马太、马可、路加并没有太着重于这一方面，虽然他记了很多的故事，他们都记了很多的故事，但是约翰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着重一些个人，所以约翰特别记载了一些主跟个人的接触、来往，有的时候用蛮长的篇幅来记述的。那我们已经快要讲完了，今天我们讲主耶稣关怀到一个好像不值得关怀的人，就是卖主的犹大。其实在最后晚餐的记述里面就包含了好几个主跟个别门徒的对话，这个是其他福音书几乎完全没有记载的，对吧？他跟应该跟约翰主所爱的门徒跟彼得都有对话啊，彼得是在最后晚餐之前在洗脚的时候的对话啊，这都约翰福音记载的。可是其中一个最让人惊讶的是他跟犹大的对话啊。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节到三十节，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到三十节，一起来读。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 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卖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约翰，主所爱的门徒，挨近耶稣的胸膛。彼得跟约翰讲话，约翰就这样做。这个如果是照达文西画的那个最后晚餐的图，我们会有一点难以了解这里所讲的话啊。如果主跟约翰说沾一点饼给谁，谁就是要卖我的，理论上如果是在一个桌子上，所有的人都会听见，为什么其他人并没有听见，而且不了解主耶稣说什么。今天的学者相信主耶稣吃最后晚餐的时候，有可能他们的那个场景跟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罗马帝国的时代，他们有这种晚宴的时候的场景可能比较类似。如果你看过电影，就是他们有一个斜靠着的榻，有点像单人床一样，但是又像椅子一样，可能是像那样，他们是斜靠在那里吃喝啊，像这样，而不是坐在桌子椅子上面这样。那所以当然可能历史历代都有人很努力的想要猜想那十二个门徒的座位在哪里，可是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让我们思考确定这些事，唯一有的就是刚刚这一段话。可是这一段话看起来比较像约翰坐在耶稣的旁边，对吗？至少达文西画最后晚餐也是这样画的。那因为他把约翰画得蛮秀气的，所以才让丹布朗有机会说那其实是女生是在画抹大拉的玛利亚。当然不是了，那是中世纪的教会画家们的观点。我跟大家讲过，他们大概想约翰是一个爱的使徒，就把他画成比较娇嫩一点，比较秀气一点。他们忘记了约翰是渔夫，渔夫应该蛮粗犷的，我相信，所以约翰应该不是长那个样子。看一个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经文，似乎主耶稣另外一边坐的是犹大，对不对？要不然他怎么样沾一点饼给他吃，递给他啊？如果是的话，我们会更感惊奇，因为主预先就知道这个人要卖他，却还让他坐在他的旁边啊。可是我要特别讲的就是，主知道犹大要卖他，他也知道这个是父神的旨意。人子必要被出卖，这是他一直讲的事情。但是他好像并没有努力的小心的做一些事来让这个预言应验，他并没有。就像上一次我们提到的，他对比拉多也是这样，对吧？他早就说他是要被交在外邦人手中，那一定是指的罗马巡抚才能够定他死罪，被定在十字架上。而且那是罗马的刑法，如果是由犹太人来定死罪，一定是用石头打死的啊。可是他还是努力的想要让比拉多能够醒悟啊。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了，你对你自己神给你的带领，你自己心里面觉得神给你的命定，你可以很小心的持守，而且像主一样刻意的做一些事或者说一些话，愿意让神的话应验。可是呢，关于别人，无论是那个人宣称主这样带领他，或者是你觉得主借着你给 给他说了一个预言，说他未来会怎么样，你都不需要为他而好像要努力的使预言应验，或者要责成他要一定要让那个预言应验，你不需要这样，那不关你的事，那是那个人跟主自己的关系。在这里主也是这样，他不只对比拉多这样，对犹大也是这样。你能够想象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犹大悔改了怎么办？还有谁会卖他？其他十一个门徒显然不会卖他，可是主好像完全不在意这一件事。他努力的要让犹大有机会悔改，所以这是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主怎么样关心个人，连这样一个很不可爱的一个人，许多年前我们就注意到这些经文，也尽量的学习耐心的对待那些可能带给我麻烦或者是对我们并不好的人，或者你觉得他是有心机的人，你有可能有一天会被他所害的人，我们仍然耐心的用爱心的对待他们，这就是主对待犹大的方式。我想那天主明确的让犹大知道，他知道他要卖他，这应该够让犹大有一个醒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犹大的心硬到这样一个地步，他就真的还是出去要把耶稣交给公会，交给祭司长他们。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六节，这个中间犹大错过了很重要的一段时间，还有错过了主耶稣讲的一段很重要的话，就是从约翰福音十三章末了一直到十七章的话哈。我们也曾经花了许多的时间来讲那一段话，主讲完那些话就跟门徒过了吉伦西，到了一个园子克西马里园，而且犹大长老也错过了主在克西马里园的祷告这一件事，其实其他门徒也都错过了，他们都在打瞌睡，只有约翰没有特别记载他们在那个园子里面主的祷告。你有没有注意到那是马太马可路加记载的，可是在这里约翰就直接指向犹大卖主的事。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六节，约翰福音十八章一到六节一起读。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伦西，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买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这一段话，犹大卖主领兵丁来捉拿耶稣的这一段故事，马太马和路加都有记述，可是我们刚读的这一段的话就只有约翰这样记，对吗？当主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我们找拿撒勒人耶稣，好像那些带来的兵丁从来没有去参加过耶稣的聚会，我想所以他们不认得耶稣，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需要有一个卖主的犹大。那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犹大用亲嘴的暗号来向他们指出谁是耶稣。可是当主自己问他们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这是另外一次 在约翰福音里面，主用 I am 我是来自称啊，他总是在很不合适的时机宣称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在那种他宣称这个可以带来更多的人拥戴他的时候，他一向自称人子，可是只有少数几次他明确的说他就是弥赛亚，都正是增加了人家可以控告他的原因，也成为判他罪的理由。在这里他将要被捉拿，他再一次说我是。可是我觉得那一天，我觉得有可能你可以说神做的，也可以说是主耶稣有意这样，所以神这样做。似乎当主说我是的时候，他用了神的名字，好像他一讲这个简单几个字，神使他的在永恒里面的荣光稍微显出一点，我想，所以在他面前那些人全都站立不住，就倒在地上。我觉得那是另外一次主给犹大机会。如果他看见这些，他应该知道这不是一个人做的事情。他有另外一个机会醒觉过来，他仍然没有。你看主一直都是这样，他会关注到个人。我们常常觉得这一幕，我们替犹大觉得多么可惜，多么可悲哈！他本来是列在跟主他们在一起，对吗？可是那一天他领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选择列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中间。所以当主说我是的时候，犹大跟那些人都一起的倒在地上，对吗？在当时看起来，犹大所属的这一群是比较有声势的，是带着权位的，而耶稣的那一群零零落落，而且看起来就即将要瓦解。因为事实上在那一刻门徒几乎全部都离开耶稣的，对不对？我不知道当时约翰有没有留下来，因为一直到后面审讯啊，钉十字架，约翰好像都在。约翰是当时也跑掉了，然后又再回来，还是当时他就没有跑掉，我们不知道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多半的门徒都跑掉了，所以看起来犹大选的那边是好的一边，另外一边是 loser 的这边，对吧？当然你今天一定不会这样想，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最后的结局。如果犹大能够知道后面要怎么发展，他将要多么懊悔，对吧？主复活以后，约翰还是记载了好几个他跟一些个人的来往，他关注到个人，钉十字架到复活，在十字架上我们都知道他关注到一个强盗，又关注到他的母亲玛利亚等等。就是复活以后，可能约翰仍然有这个特点，他不是只记那些门徒，而是也提到一些个别的门徒。当然最杰出的就是他提到多马。在约翰福音结束的地方还要提到彼得，这个都是之后我们在结束这整个系列之前我们会提到的。多马到时候我们也会再多提到他。可是在这个主题，就是耶稣做个人工作这个大主题要结束之前，我提到多马。你知道多马是十二门徒之一，把卖主的犹大拿掉的话，剩下了十一个门徒， 多马似乎也不是特别出色的门徒，对吗？虽然约翰记载过有几次他讲话，不过他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好像都不是说太上道的话，所以他应该不是门徒里面很突出的。所以当主复活的时候，那一天晚上剩下十一个门徒，可是只有十个人在场。主耶稣有弄清楚谁不在场，哎，我们也许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不见得。你想想看，如果是你，有一群人，有十一个人，只来了十个，你真的会注意到有少一个人吗？可是主注意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无论在什么场合，你都不是很亮丽的一个人，你一定不要这样想哈，因为世人可能是这样看，可是你一定要记得，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的眼光其实水平不是很高。我们的主怎么看我们比较重要，对吗？而就在那种场合里面，那么多人，有一个人不在，主耶稣知道，且专挑他来讲话。主复活以后，向十二门徒显现。他其中一个他记约翰记载了，其中一个他特别关注到的人是多马。所以我们用这个来结束了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所做的个人的工作。第十个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信心，相信。这个当然我们在讲其他的主题的时候一直都在提到的，其实我们讲整本圣经也一直都会讲到。事实上我们讲到福音，就是一个信心的事情，所以一般人会把宗教说成是一个宗教信仰啊，所以信心当然是一个最平凡的一个词。可是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还是有他在这一方面记述的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以动词的时态出现，有的时候以名词的时态出现。而很有意思的就是约翰很少用信心这个字的名词的时态，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事实上一次都没有用，这有点特别，对不对？他用过四次吧，都在他别的著作里面，像约翰一书里面，可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一次都没有用到信心这个字的名词。可是呢，这个字的动词在整个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200多次，约翰的著作五本著作里面几乎用了差不多一半都是出现在他的著作里面。光约翰福音这个信心这个字的动词时态就用了差不多100次。我们都知道保罗很看重信心，对吗？可是罗马书里面也才用了21次而已，但是约翰福音用了差不多100次。我们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不止一次提到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主题研究，约翰福音主题研究。这本书他提到这一件事，他认为约翰比较强调要人相信啊，所以他多用动词，他比较不是像比方保罗的书信也许常常要把这个救恩的真理表明得很清楚，比较像神学的论述，所以他多一点用信心这个字的 名词，其实这个字在用到名词的时候，中文设计有时候不是把它翻译作信心，而是把它翻译作真道，有的时候啊。但是约翰似乎他，我想也是他的特性嘛，他比较没有存心要把这个福音真理讲得怎么样有规模，怎么样像一个教义神学这样，可是他很实际的要人要信啊。你知道这一卷书最末了也是提到他写这一卷书就是为了要人家能够信，对吧？所以他多一点用动词。而且很有趣的是，约翰用这个动词的时候，他常常加了一个介系词。这个介系词希腊文读作 eis， E-I-S， eis。这个字跟相信连在一起用，如果用英文来讲，你可以说 believe on， 就相信一个人 believe on， 或者相信一件事情，我们都 believe in。 可是有的人觉得用 eis 这个希腊文里面的介系词，可能应该这样子用中文来表达才能够更表达出它的强度来，就是它是信进去，用英文来讲你可以说 believe into。 这个是教会里面的李拓生弟兄、李长寿弟兄，他们就会特别的强调这一件事。他们用了一个词，我不知道有没有别人用过，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就在像李弟兄或者是李长寿弟兄他们的著作里面看到用这个词，叫信入、信进去啊，信入。但是我曾经不止一次跟大家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希腊文里面信这个字，它不只是好像相信一个，比方相信一个看起来超自然的事情，你相信童女怀孕生子啦，相信耶稣复活啦，相信一个神迹啦，不只是这样。那个信是一种委身，是一种信靠，是一种投身于其中，是一种会带出行动来的，甚至像是你信他，就好像你让你的整个生命跟主就密不可分，就跟他连在一起一样，连结在一起，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如果你用信入来讲，也许比较会提醒我们更正确的了解它。我有时候会用像这样的故事来讲，在加拿大多伦多民众教会的创立人 Oswald Smith， 他成为牧师以后，他跟人家说，他十几岁的时候，他生长在基督教家庭、敬虔的家庭。可是十几岁的时候，他的信仰要有真正的落实的时候，他发现他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信而得救。他说：“人家都告诉我们要信耶稣可以得救，但是他说他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哪个牧师教导他如何信。”好像觉得只要说信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他成为牧师以后，他说我给自己定规，每一年至少要有一次专门讲这一件事情，讲如何信。当然我想一年讲一次不够，我年轻的时候读到他这个故事，我就对自己说，那时候我还没有服侍主，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一天我做牧师的时候，我想我要不时的教导了这个，而不要把这个词当作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那 Oswald Smith 他教导这个时候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你们可能有的人都记得听我讲过，也许听别人讲过。有一个走钢索的人在尼加拉大瀑布上面拉了一个钢索，然后走过去又走回来，这很不容易。我去过那个地方，风又大，然后看起来就很可怕的样子。他走回来以后，大家当然欢呼给他鼓掌，他就问他们说，你们相不相信我背一个人也可以走过去又走回来？哇，大家就鼓掌啊，欢呼啊，都相信。他就找旁边一个叫得最大声的先生说，来，我背你过去。开玩笑，我还有妻儿要照顾。奥斯伯·史密斯说， 那不叫信，对吧？你可以在那边喊着信，可是你真正的信就应该带出有这样的行动来。可是后来有一个人说我信，就背着他，在过程里面好像有过危险，那个人告诉他说，你不要看往下面看，你只要看着我，紧紧的抱住我就好了，就带他安全的走回来。我不知道，也许这是奥斯维斯比斯编的故事了。他是多伦多的牧师，多伦多离尼加拉大瀑布刚好差不多2个小时的车程，我当年就是从多伦多有人开车送我去的，所以他用这个做比喻。可是我想大家知道，那就是信的意思，也是约翰在他的福音书里面所要教导的事情。我们已经讲过，约翰福音提到这个信的时候 pisteo， 这个他用动词来讲，他常常在讲的时候，在上下文或者在同一句话里面有另外一个动词，就另外一个行动，拿来跟相信并列。所以我觉得约翰是那种，如果当时奥斯维斯密斯的牧师是约翰，他就不会有那个问题了，因为约翰不是只叫人信，他教导人如何信啊。我在你的讲义里面列的一些经文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这些几乎我们之前都讲过。比方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如果你翻得快可以翻到那里，那你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来得及帮我们打出来吗？所以在这里他把信他名跟什么放在一起？接待他啊，对吧？所以你不是信，有的人信了，可是耶稣跟他没什么关系，他是信一个道理而已。可是你如果真的信主，就会接待他。约翰福音第一章49到50节，这个是拿但业的故事。你看，他也是这样。当他真的信的时候，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就带出一个承认。约翰福音2章22节，那里讲到信的时候，说是信耶稣说过的话，他们信，他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的话，所以他那个信是有内容的。约翰福音3章14-15节是我们讲到这个最常提到的，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那一段经文，把蛇举起来当然要让人看，但是约翰却用信来讲他，叫一些信他的在他里面得永生，在他叫一些信他的都得永生。我觉得这是约翰福音最重要的特点之一，也是他诠释信心相信最杰出的一段经文，把它跟看并列，望耶稣。这也是希伯来书12章2节用的方式，对吗？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过程里面提到信，可是他提到敬拜，信跟敬拜有关。第六章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特别注意这个，第6章第29节，他们问，因为主叫他们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他们就问他说，我们应该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我们中文这样翻你就搞不清楚他们这个对话的那个连结。其实那里的为永生的食物劳力用的字跟做神的工是同样的字了啊。然后主怎么回答他？他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啊。所以什么叫做为永生的食物劳力？信神所差来的。我想这跟他 在这个之前讲的一段话有关系。主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他把信跟到他那里，那显然他是生命的粮，我们到他那里做什么？吃，对不对？所以吃主喝主就跟信是一样的，这是约翰对信另外一个介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主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所以主在这里很清楚告诉他们，你们说信，那么你们要有这个行动才能够表明你的信，或者让你的信真的带出意义来，就是顺服他，成为他的门徒。有一些我写在讲一下我刚刚没有提到的，你可以自己再下一点功夫去复习一下这些事。华省出版的那本约翰福音主题研究还认为，约翰福音几乎把认识神跟相信主并列，当作是同义词。他也举了一些经文，我也写在讲义上，我就不给大家多读这些了。所以约翰福音他很强调要催促人要信靠主，要信入基督里面。而这个信入，他用了各样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怎么样信。所以如果你想要对于这个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你一定要读约翰福音的。而且试试看哪一次你专门针对这个题目好好的去读它，我相信你会因此对于我们这个信仰，我们信耶稣到底怎么回事，有更丰富更多面更深入的认识。我想这也会帮助我们，当我们要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做得更好更全备，也能够针对不同的人的需要，我们能够有合适他的话语教导发出来。所以这是约翰福音记述的另外一个特点。约翰福音记述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关于受难跟复活。这个其实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事情，也是本来就是福音最主要的内容，所以不太能说是约翰福音记述的特点了。但是约翰福音确实在记述主的受难跟复活上面记述了不少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但是今天我没有打算后面花时间讲这个，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多讲。因为这个星期刚好是受难周，你知道吧？星期五是受难节，未来的主日是复活节。我在差不多一个多月前我就发信给大家，每一年自从我们制作了那个苦路十四站以后，我每一年都会在预苦期的开头的时候发信给大家，建议大家这四十天可以用我们那个苦路十四站来默想关于主的受苦。其实不是四十天了，因为他们把星期天略掉大概啊，所以大概有四十六七天左右啊。在英文的世界称它叫 Lent，L-E-N-T， 我们称它叫预苦期，就是预备着受苦这个预苦期。天主教大概是说成大灾期，好像还有别的说法，所以虽然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拥有那一份苦路十四站，无论是一个挂画或者是笔记本，可是我想要让大家在这里我们整个把它读一遍好不好。我会爆出那个标题来，那请刘牧师报出那个标题来，那十四站的标题，每报出一个标题，我们的音控同工会帮我们秀出那幅画来，然后 紧接着刘牧师会开始读我写在那里让大家默想的那些语句，那个时候就请秀出那个字句来。那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如果您喜欢跟着我们出声读，我觉得很好啊。可是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姊妹就尽量听刘牧师读，你还是可以读，就是小声一点或者在心里面读就好，好吗？当然你不想读，你只想闭着眼睛听来默想也是很好的，这本来是要让大家更长的时间慢慢默想的。可是我们集中一下，在受难周我们来做这一件事。
基督的选择。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神在天庭看着撒旦潜入伊甸园，告诉天使天君说，人将要受引诱而堕落，谁肯舍去自己来救赎他们呢？天上一时寂静无声，天上那些荣耀的形体都知道，救赎那些上帝最宝爱的人类是保留给神子的特权。最后神的儿子站出来说，父神，我去。撒旦前行至伊甸，人类堕落，神遇见，天使天君俱退让，神子挺身一肩扛。你的生命是否也做出有永恒价值的选择？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荣耀与舍身。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主啊，我们怎能正日想的都是名与利？当我们的主在事业的高峰，却面向耶路撒冷走向各个他呢？主啊，我们怎能汲营于世上风华？当你终于向门徒显现一点你原有的荣光时，谈论的却是去世的事呢？主啊，我们怎能渴望着追求在世上卓越？当你说出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时，想的却是一粒麦子必须先埋在地里死去呢？洗门徒的脚。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就离席站起来洗门徒的脚，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浑身发颤地伸出那与地接触的脚，不该由你来做，可是除了你又有谁能做呢？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但连我的头与手都洗吧，我的主。羞愧的心，肮脏的脚，迎向温柔的眼目，奇妙医治的双手。主啊，使我也有你伟大的心，能洗我弟兄的脚吧。最后晚餐，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请更贴近圣餐，更贴近耶稣。主啊，赐给我们圣餐所包含的温柔，领受可称颂之圣餐，而与耶稣同行，将那最需要神连续的人放在我们怀中，将羔羊的血带进离神最远之人的灵魂中。这是一个爱的邀请，来自永恒的主。靠近我的胸怀吧，如同我所爱那位门徒所做的。贴近我的慈心吧，那里有永恒的救恩为你存留。克西马尼园，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不是钉十字架时挣扎，而是先在心源里挣扎得胜。当主独自一人孤单在园中祈祷时，你在哪里？当主在园中汗如血点滴下时，你在哪里？当主在园中大声哀哭时，你在哪里？当主为顺服神旨意而俯伏在地时，你在哪里？哦，何等战惊，何等羞惭！为劳我挣扎的罪人，来一起跪在他身边吧。心被撕裂、哀伤痛苦的人，来一起跪在他身边吧。孤单愁烦、心灵空虚的人，来一起跪在他身边吧。加添他力量的天使，也必在旁扶持你。被卖与捉拿，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我是否也曾用亲嘴的暗号出卖主呢？我曾用口与他亲近，心却远离他。我参加聚会、读圣经、祈祷，却未曾触摸过主的心。我传福音、热心服事，却未曾望他一眼。主这样被冷落一旁，但他站在我心门外，风雨不改，忍耐等候，直到我请他进来。何等羞愧，要他在外常等候，直到主与我成为极其可爱。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在公会受审，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这边是穿着祭司华丽礼服的罪人，那边是布衣草鞋的圣洁羔羊，他们审判的是自己啊，而站在被告席的乃是审判他们的主。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罪孽，代替我们的软弱。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应该站在审判台前的是我们呐。主啊， 我们在你行审判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寻求你。在比拉多前受审，
巡抚夫人比拉多的妻子说，
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
巡抚比拉多本人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我让哪个声音得胜呢？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撒旦说着。或是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比拉多啊，你是否知道你曾离统治宇宙的主宰那么近呢？你所眷恋的罗马的荣耀风华如今何在呢？你曾否后悔没有听妻子和良心的声音呢？那是永恒的懊悔呀。鞭打。基督取了人的肉身最深的形状，就是为了定下罪案，致死他，就是肉身最深，致死最深，所以任凭兵丁鞭打他，摧残他吧。从灰烬将出来凤凰，从鞭伤将出来生命与医治的泉源。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背十字架两次跌倒，没有别的神曾经跌倒，只有你成为人子的尊荣者。没有别的神有伤痕像你一样，但只有这样一位神才能对我们的伤痕说话。只有一位曾跌倒的神才能从最低微之处将我们扶起，因着他的伤痕将从我们的伤口开出生命的美丽花朵，结出甜美的果子，让过路人摘取欣赏。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我离开荣耀宝座，舍去天上荣华，我双手被愤怒地钉在残酷的石架。若借着出死入生，他们得见你的荣光，我愿背起石架紧紧地跟随你。钉十字架。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人类将造他们的神钉在十字架上，旷世未有的悲哀、邪恶、咒诅。 但神在这里搭了一座桥梁，通往神面前。我们都将分享他的衣服，必朽坏的人将披戴不朽坏的基督。在这里，阻断的墙拆毁了，仇视之人也可以跨进我的心门。在这里，万有都将得着医治。故我切爱高举主十架，直到圣工做完，见主面。我一生要背负主十架，将必换此十架为华冕埋葬。基督被埋葬了，罪被埋葬了，软弱羞耻被埋葬了，千古的咒诅被埋葬了，世界的迷惑被埋葬了，救人老我被埋葬了。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灰烬、尘土、坟墓、死籍用大石封起，派兵看守。不是比拉多，是神亲自用印封上。从此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复活。神古老的奥秘，所有背叛之人是属于魔鬼的，他的血是魔鬼的产业。神更古老的奥秘，一个没有做过叛逆事的人，若愿意为一个叛逆的人死，魔鬼就不能接受这人的血。基督从未犯过罪，又替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死，死亡的口袋无法拘禁他，兵丁守墓无用，风石也归虚空。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样一位没有将别神代替耶和华，常将神摆在眼前的人子，这样一位顺服的圣者，神绝不会将他撇在阴间，也不会叫他见朽坏。基督在黎明时分，在春天季节从死里复活，从此带给人类无穷的光明的盼望，升天与再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直望向高天，圣灵将如春雨沛然而降，直望向升天的耶稣，等候他在云中再临，直望向神，那位创始也成终者。让我们挺身昂首，等候得赎之日临近。永恒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而是一种完满，那是使一切干渴止息之地，与主同享无穷喜乐之境。父啊，一旦罪人能明了，他的全人必飞奔来爱你。请唱宣道诗284首。 宣道师绿色宣道师284主油坟墓。